呢啲嘅国家，尤其系引人注目嘅系德国、瑞典以及挪威，改弦更张，最终向乌克兰提供咗好几轮嘅武器，帮助乌军抵抗俄军。佢哋认为呢场战斗决定住欧洲嘅未来。但系响将近一年嘅战斗之后，欧洲如今响生产足够嘅弹药以解乌克兰之急方面遇到困难，现时开始寻找其他嘅武器来源。有啲人正在东北亚寻求帮助。呢个星期，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响首尔同东京等停留嘅时间，佢响访问期间呼吁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嘅军援。佢举例欧洲国家为例，佢话响乌克兰遭到残暴入侵之后，呢啲嘅国家改变咗佢哋嘅政策。如果你唔希望专制以及系暴政获胜，咁样你哋就系需要武器，呢个就系现实。南韩同日本已经向乌克兰提供咗非致命性嘅军事装备，包括防弹背心以及系头盔，但系两国未有直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部分嘅原因系受到法律嘅束绑，呢个同好多嘅欧洲国家曾经受到嘅限制类似。南韩同日本都未有表示出改变对乌克兰政策嘅迹象，但系斯托尔滕贝格嘅言论似乎显示两国有可能会受到更多嘅西方压力嚟提供军援，特别系响呢场战争以消耗战嘅形式缓慢以及惨烈紧持续嘅情况。到目前为止，南韩只系对乌克兰嘅战争努力提供咗间接支持。南韩政府未有捐赠武器，但系批准向乌克兰提供军援嘅国家出售南韩制造嘅武器。波兰系向乌克兰输出武器嘅一个主要国家。响去年，波兰同意购买58亿美元嘅南韩武器，包括坦克、榴弹炮以及弹药。南韩公司同爱沙尼亚以及挪威签订咗规模较小嘅协议，仲响同美国以及加拿大进行类似嘅谈判。伦敦国王学院南韩事务专家帕尔多表示，呢啲嘅武器被用嚟系取代呢啲国家向乌克兰运送嘅较为老旧嘅武器，而且有可信嘅消息表明，呢啲嘅武器当中有啲将会进入乌克兰，或者系已经系响当地。南韩官员仲未有宣布任何能够使到佢哋直接提供武器嘅政策变化，不过佢哋响呢项协议题上边嘅措辞似乎正在软化。星期二，南韩国防部长李宗铄被问到首尔方面是否向考虑向乌克兰输出武器，他说他同北约秘书长在需要国际努力解决危机方面有同感。根据南韩总统府公布的声明，南韩总统尹锡悦在同斯托尔滕贝格会面期间提到了在同国际社会合作以帮助乌克兰人民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但是他未有详细展述。一啲嘅外国新闻媒体报道认为，呢啲嘅言论系首尔对改变想法抱持开放态度嘅信号。不过，一位北约成员国驻首尔嘅外交官对美国之音表示，佢唔预计南韩短期内会有任何重大嘅转变。呢个系鉴于南韩同俄罗斯有住密切嘅经济联系，而且莫斯科仲系对北韩有影响力。呢位因为未有被授权同媒体谈话而要求匿名嘅外交官话，他是希望他是错的，即使南韩未有直接支持乌克兰，俄罗斯可能亦都会不高兴。去年三月，莫斯科将首尔列入不友好国家名单。去年十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南韩，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将会毁掉我们的关系。日本向乌克兰输送武器的可能性更低，俄罗斯的入侵向日本造成了巨大震荡。跟乌克兰一样，日本面对着虎视眈眈并且拥有核武器的邻国。民调显示，日本公众广泛支持政府处理乌克兰事务的方式。霍尔表示，但是这个将直接打死俄罗斯人的工具，比如是弹药交给乌克兰人，这种做法是争议性就大得多。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可能还有其他的优先事项，或者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必须要想办法制定计划，在今后五年内将国防开支翻一翻，他是有不能够过于依赖不得民心的征税。福尔补充说，这个令到岸田处在一个政治困境，他必须要避免推出任何有可能伤及自己支持率的进一步的政策改变。即使是日本最终将武器提供给乌克兰，佢潛在嘅影響力亦都可能比唔過係南韓，南韓嘅武器出口產業要大得多。 只要乌克兰境内的战争仲系持续，并且不断耗费西方国家的弹药库存，南韩和日本就有可能面临住持续的压力，要他们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特别是两国目前都由保守派政府领导，都是试图进一步向西方靠拢，并且深化和北约的联系。斯托尔滕贝格在这个星期访问期间誓言加强和日本以及南韩的关系。他虽然表示不愿意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但是他警告说欧洲和亚洲的安全是紧密相连。他说我们必须要继续支持乌克兰，不理这个需要几耐的时间，因为如果普京总统赢了，对他和对其他的威权领导人的信息将会是他们可以通过使用武力来得到他们想要的。虽然日本正在逐渐放宽自己本身国家的和平主义束缚，但是日本有关武器出口的法律限制和南韩相比似乎更加缺乏灵活性。虽然有这些障碍，日本已经成为了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日本迅速介入了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并且向乌克兰以及他的邻国提供了超过10亿美元的财务以及人道援助，甚至是向乌克兰运送了非致命性的军事设备。直到最近，日本会是迈出这一步仍然是令人无法想象。在日本神田外语大学执教的霍尔表示，我们现时看到的这样的一种情形，前线乌克兰军人戴着日本白色的头盔，使用日本无人机抗击以及打死日本邻国的军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首尔报道。